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我们这时候继续在你面前要来查考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考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主，虽然里面有许多提到家谱这些的事，但是我们深信，当每一样的字、每一样的字句、每一样的经文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因为都是你的话，因为都是你所漠视的，我们深信里面有许多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祈求主，你赐下你的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字里行间去明白在里面所要你要给我们学习的真理，赐福我们在你面前所听的所讲的，使我们都在你面前得蒙造就。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上一次我们就提到城墙被建立起来了，那城墙用了多少天建立起来呢？52天。所以52天的这个城墙被建造起来之后呢，那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希米也面对了一些恐吓的一些事情，他们想要用各样的计谋来使他，甚至要把他杀害，所以非常的这样的一种狠毒的一种的手段。但是我们都看见上帝施恩的手怎么来带领他，怎么来拯救他，使他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一种困境。那现在城墙建立起来的之后呢，那接下来尼希米要做些什么？那就在第七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有做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预备的工作。还有呢，在第七章里面，当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忽然间有一大段在提到这样的一个好像人口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就是他们来计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家族，他们的人口有多少有多少。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呢，你感觉到好像很枯燥很乏味，在第七章里面整大段一直在谈这一些。那么刚才我们就想到，那么这些家谱被记载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里面，我想上帝都有他特别的旨意。因为上帝的话语就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告诉我们的，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因为是神的话语，所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记载，待会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可以从当中学到许多很宝贵的功课。特别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城墙被建造之后，这些回归的这些的人数。好，所以今天是我们的这一课的里面，我们就会提到这个治理跟守卫。所以城墙被建立起来之后呢，接下来尼希米要做一些什么？那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说城墙建成后呢，我就钻上门赏，就是尼希米他们就钻上门赏，委派了谁呢？守门的，还有呢，委派了歌唱者和利未人。那第二节他说，我委任我的兄弟哈纳尼跟银楼长哈纳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纳尼亚是可信靠的人，敬畏神胜过许多人。那第三节，我吩咐他们说，日上中天时，耶路撒冷的城门也不可以长久敞开，太阳还停着微落，守门的人站岗的时候呢，也要关好门，要怕耶路撒冷的居民站岗，一些人在销竿，另一些人在自己的屋前瞭望。城既宽阔又广大，但城中的居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城墙建成之后呢，那尼希米做怎样在侍奉上的一些安排。首先他委派了什么？守门的。那守门的工作是做什么？我们就知道说耶路撒冷，四面都有许多许多的仇敌，我们上一次前面几章就看见仇敌是虎视眈眈的，第一欺笑他们这些回归的人， 来建造这个倒塌的城墙，觉得是他不可能的。然后第二呢，这些人虎视眈眈，一直在这样的整个工作的进展当中呢，用许多的方法来做拦阻的工作。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施恩的手帮助尼希米，帮助他们那些一起来建造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用很短的时间52天就把城墙建立起来了。建立起之后呢，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做什么？守卫的工作。守卫的工作是要针对什么？仇敌。所以四面八方除了邻近有亚门的国家来攻打他们，也有旁边还有摩押，是虽然他们的兄弟，但是摩押人呢常常就是来欺负这个以色列人的还有北方的，还有南方的，埃及的等等的这些。所以城墙建成之后呢，很重要的一定要做什么？防守的工作。所以他首先委派了什么？守门的免得仇敌呢任何时候会来寻找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一定要派人来做什么来做守门做守门的。然后呢，这个守门的工作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之前呢，所罗巴伯已经带领了一批人回来，他们建造这样的一个圣殿，所以圣殿被建造起来，他们在当中有什么？有敬拜。然后这些呢，歌唱者跟利未人，所以歌唱的人跟利未人，他们都是利未人，他们要做什么呢？在圣殿当中，他们就要带领做什么？做敬拜的工作。所以城墙被建造起来了，然后他们也要做什么？做这样的一种属灵上的施工，带领会众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所以他也设立了这一些敬拜的还有这些的利未人。然后接下来他委派谁呢？他要委派人来做管理。所以有守卫的，有带领敬拜的，还有更重要的也要做治理的工作。所以尼希米虽然被委派成为了省长，他已经升级成为耶路撒冷的省长，但是他还是要委派这些的同工来负责做什么？来做管理的工作。然后他选派的时候，他怎么选人呢？他不是看那一个人的身份，他不是看那一个人的高贵，他不是看那一个人他有什么他的身家等等，不是。他这边第二节给我们看见，他说他委任他的兄弟哈拿尼，还有另外一个哈拿尼亚，他是营楼长来的，做什么呢？来做管理耶路撒冷的工作。他怎么选？他选的条件不是看他的学识有多高，不是他的家境怎么样，他的名望怎么样，不是。他选的是什么？这边提到他是一个什么？可信靠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一个人，还有呢，他是敬畏神胜过许多的人。所以一位敬畏神的人，他们在灵性上，在生活见证上都很好，而且这个人他晓得他所侍奉的对象是谁，是神自己本身。所以这个人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信靠的一个人。所以他选人的条件，所以他不看背景，不看学历，而看他的什么？属灵的情况。所以对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一定是什么？很敬畏神，他也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一切呢，他一定是一个很谨慎很严谨神所喜悦的一个人。所以从这边呢，给我们看见他设立这些领袖的条件，给我们学一个榜样。那今天当我们过去我们刚刚我们的知识的选举，还有后如果我们要选教会的领袖，我们要选一些团契的领袖等等这一些，我们怎么选人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条件，可信靠的，还有大有信心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不是我们看他的学历，不是看他的经历经验有多少，还有他的背景怎么样，不是。所以选在上帝的家服侍的人员呢，我们要在这边学习很看重的是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他的这个属灵的程度，他对这个神有没有敬畏，因为他深深的晓得他的侍奉的对象是谁，是神。所以他对神有敬畏，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他就不马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学习。然后呢，他就吩咐这些守门的跟他们说什么呢？有一个原则，他说什么呢？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城门才可以打开，所以不可以在黑夜的时候城门是敞开做的。所以太阳还停坐还没有落的时候呢，他们要注意。所以当太阳还要下山之前呢，他们就要把城门来关了，免得仇敌趁着黑夜来到的时候呢，当他看到有一个小洞或者有一个小门，有一个门没关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偷跑进去，而他在里面就可以做任何做毁坏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吩咐他们一些原则。那除了这些守门看守的之外呢，还有做什么？他要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什么也站岗。所以这个是一个整总动员的一个工作，除了有安排特别的人来守这个城门，来守来站岗之外呢，来管理之外呢，很重要的呢，他也要那些在城中的居民人人有份。你要做什么呢？在自己的居民站岗，在自己什么，在自己的屋前瞭望。什么意思？他们站在他们的这个城的里面，在自己的屋前，他们也好像一个站岗在那里守住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家业。所以看见在整个的里面呢，尼希米要他们做什么？城楼建成之后呢，城墙建成之后呢，大家总动员要做什么？警醒的工作，守有这样的一个守望的原则。所以除了有安排守望的人，还需要谁呢？就是这些居民，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让他们大家都一起的守望。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当一个守望的时候呢，你要照顾不单是个人哦，个人有仇敌来的危险，有从个人哦，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哦，仇敌就像什么恐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除了个人，我们要警醒，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家庭，就像这些居民一样，自己站在自己的屋前来做什么？做守望的工作。还有呢，在整体里面，他们都在维护整个耶路撒冷，维护整个城墙里面的所有的居民，也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教会整体里面，我们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望。我们可以做什么？为着弟兄姐妹的个人，他们的家庭，还有为着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可以用什么？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来守望，让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成长。还有刚才就讲的，我们的魔鬼就好像狮子一样，遍地寻找可吞吃人。我们要透过守望，彼此的扶持来建立弟兄姐妹们，免得有人不小心就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道路上会跌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边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所以第四节就告诉什么？城建造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是宽阔又广大，但其中的居民稀少。为什么其中的居民稀少？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些回归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哦，不多。所以接下来做什么呢？第五节他说，我的神使我的心定义呢，召集贵族官长跟任民，要照什么家谱来登记。那神这时候就感动了这个尼希米来做这样的一个人口调查，来做登记的工作。他们不是按支派，支派太大了，以色列有12个支派，我们都知道按支派太大了。他不是，神就吩咐他说按做什么？按做他们的家谱，按做他们的家谱来做这样的一个数点百姓这样的一个工作。圣经给我们看见有许多的这种数点的百姓。那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24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大卫数点，那么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呢，那神就不喜悦。圣经就讲神悸动，怎么悸动呢？也可能这边的解释说，可能撒旦来到神面前哦，他去跟神来挑战，要来试探这样的一个大卫。所以大卫在撒母记上24章就记载了，大卫就什么哦，就来数点他百姓。但是他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圣经讲大卫什么，他在数点之后，大卫就后悔了，向神认罪。所以那个数点他的百姓不是神所吩咐的。那大卫为什么要数点？当然有可能有很多背景，对，为了骄傲，他已经攻打占领了许多的地方，所以他要数点百姓， 所以他有一个骄傲。因为最后数点之后呢，我们看见他不是数点百姓，而是圣经在撒母耳记下24章记载的是数点他的军队的人数有多少，能够出外打仗的这些壮丁有多少。所以我们看见是一种军事上的骄傲啊。那有人讲也可能数点百姓的目的也要做什么，因为大卫要开始哦，国家太平了，要做什么，要征收税收。但是很多东西如果神没有吩咐的话呢，哦，所以圣经不讲哦，神就向大卫发怒，最后呢有刑罚吗？有，大卫我行我素的时候呢没有求问神，神给的他怎么样的刑罚，神给他三个东西的刑罚。第一个是什么呢？你要七年国家有饥荒吗？那第二个呢，给你怎样呢，三个月让大卫落在仇敌的手中。然后第三个呢，给你们有七天啊，三天啊，这样的一个瘟疫在你的国里面。最后呢选了最不严重的，就是第三个，三天国家有这个瘟疫，但却死了多少？七万多人。就因为大卫这样的一个什么数算人数，这件事情上不讨神的喜悦。后来大卫认罪，后来大卫在这事情上来认罪。但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当尼西米他建造完之后呢，他不敢轻举妄动，而是神感动他。这边说我的神使他的心定义，所以是神感动尼西米来数点这个人数，照家谱的来登记。所以他就找到头一次上来人的家谱，找到家谱那边写作什么？第六节，我很喜欢这边讲，他说以下这些犹大省的人，从前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掳走他们，现在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跟犹大，个人回到自己的城镇。那现在这些的家谱是什么？登记是这些的家谱呢，这些人是以前怎么尼布加尼撒王来攻打耶路撒冷把圣城毁掉的时候，然后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掳到哪里？巴比伦去的时候，从那边开始来登记那一项的人。这些人呢，后来他们所罗巴伯第一次带领他们回归，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呢，还有以斯拉带领他们回归，而尼西米这次也带了一些人回来建造这个城楼。这一些人回到自己的城镇，所以这边就把他们追算这些人，这些人数有多少呢？所以在这边就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这样的人数。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为什么神要他来登记这样的一个家谱，然后就把这项多少多少人记载在圣经里面。那神对回归的人特别的重要，就刚才我就讲到第六节，因为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被掳多久？被掳之前哦，大概70年，神就感动波斯王哦，苦烈让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归。所以这些被掳的人呢，他们愿意回来，但是回来的人不多不多，然后这些人神就看为什么很宝贵哦，很宝贵。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八节的时候，撒迦利亚也就是写在他们回归之后，神就透过撒迦利亚先知来对以色列人讲话。那第二章的里面就提到说，神看那些人，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得了荣耀之后呢，他差遣我，我就是撒迦利亚去攻啊，他差遣我去攻击那些掳掠你们的列国哦呀，因为凡触摸你们的，就是触摸神眼中的同人。所以可能神看这些回归的人多么宝贵，好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哦，神就是那样的一个宝父，看作他们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这些回归的人，你们在想哦，他们现在在巴比伦在波斯生活怎么样？很好。其实上一次就讲过，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呢，在外邦的国家，其实他们不像奴隶这样的一种工作受苦，不是，他们在那里呢，他们叫做有一种亲民的政策。先前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把他们掳去，然后他就在巴比伦，后来巴比伦后来被波斯跟马代波斯被灭了之后呢，那么波斯帝国也很用一个很亲民政策来对待这些被掳的这些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那地方他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上次讲他们可以有会堂可以崇拜，他们还有什么，他们可以在那边做生意做买卖，所以他们是被不是被掳去做奴隶受苦，不是。所以他们在那边呢，就好像今天我们讲的什么东西 migration， 就好像你移民到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可以有很舒适的生活，有的人可能在那边做买卖赚了钱。所以有一些人回来的时候呢，就讲到他们捐钱下半部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金子银子他们捐，为什么？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做生意，有的人就在那边发达了，所以他们在那有很好很舒适的生活，就好像今天一些人他们移民到美国啦，到欧洲的生活一下、哦、都在那边，所以他们在那边都有一些的家产，都有一些的财富。但是呢，他们过做很舒适的时候呢，忽然间有提到说要回到耶路撒冷了。这些人做什么？他们放下他们很舒适在波斯在巴比伦的生活，他们愿意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耶路撒冷不是比现在他们在波斯那个地方那个繁荣的都市里面的生活或者那种光景更好的，你去想。所以当尼西米第一次我们讲他回到耶路撒冷看到什么，城墙倒塌，城内荒凉，有没有？所以很多人的家都没有了，所以是要一个重建的地方，就好像今天把你从美国从欧洲地方带来，然后叫你说你去巴旦去建立一样，后来在那边什么都没有，是一个很穷困很贫穷的地方。但是这些人本做什么？他们爱神的心，他们回来。所以神对这些愿意回归的这些人呢，神对他们的心意什么？透过撒迦利亚对他们讲，神看他们好像眼中的同人，神非常的珍惜非常宝贵这些人来。所以在接下来当你在就晓得，当你在读这样的一个人数，这样的一个他们在记载那个回归的人数的家谱的时候呢，神就把那个数目字，他不是讲这个家是大概有3000多人，大概有200多人，不是，神是把它计算到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第八节，八路的子孙2172人，神把它算到什么？一个个位数，很准的数目。那今天有人常问，哎，你们恩业教会有多少人？我非常的惭愧，大概我们现在大概有80-90人吧，哦，大概，我都不知道正确我们的人数有多少，我们的会有受洗会有多少人。来参加崇拜，我们常常讲大约多少人，但是圣经你看这边的记载，那圣经这边第七章的记载就跟以斯拉第二章的记载的人数是一样的，很精准的，神把那个数目算到什么个位数，哦，多少人多少，而不是讲大约多少人。所以当你在读的时候呢，这一章你觉得哇很难读很枯燥，都是在讲这个家是多少人那个多少人，但是当多少人里面你去注意去看的时候，神是把那个字算到非常精准。为什么？每一个人头神都算，神都纪念，因为他们愿意离开在这个巴比伦在波斯在苏珊城那个繁华的都市呢，回到一个什么荒凉的地方来重建他们的这个家园耶路撒冷。这是神以前给我们的祖宗应许给他们的牛奶以蜜之地。虽然被毁坏，圣殿被毁了，我们重新建造圣殿，虽然家营会毁了，我们回去重新建造，虽然城墙倒塌了，我们重新把它建造起来。神对这些愿意回来的人每一个人神都数算，就把他们的数目记载在里面。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回来的神都数算，神一个都不漏掉。神看这些人何等的宝，这些人为什么会回来，本做什么？他们对神的那种爱的心。所以保罗在信念里面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什么？神知道的。所以我们爱神，我们不是常常挂在口里面，神啊我爱你我爱你，我们不用讲，神知道。所以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什么？神知道。所以神对这些愿意回归的，神知道他们的心，本作出于 对神的那个敬畏和爱。所以上帝把那些的人数很清清楚楚的每一个人都算，算到个位数，然后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接下来你要看，所以以爱为出发点的这个是什么、哦、就是律法跟先知的总纲。所以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跟他相似，也就是要爱人如己。全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书所讲的呢，都以这个为什么？为基础，对神的那一个爱。所以以爱为出发点。所以如果有人爱神，这个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三节。所以他们那种全心全性全意对神的那一个爱，所以他们怎么把现在在波斯很舒适的生活我放下，我愿意做什么？我们上一次讲了，没有 MRT， 没有这个快铁，这些没有，他们是什么？可能骑驴子，有的人省了驴子都没走路回多少？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上次讲800公里，可能要走很久的路程，可能走了好几个月的路程，哦，骆驼你知道，其实骑骆驼很，还有他要带他的家眷回来，对不对？有很多东西你要做的，很麻烦，哦，所以回来的人不多，但是愿意回来的人呢，他们的心是什么？本质于什么？对神的那一个爱，我愿意回来，然后回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他在那边很舒适的生活，而回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来重建。所以这些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呢，怎么数算？这边尼西米就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呢，他按作家族跟他们的宗室来算。所以刚才讲不是按作支派，而是按作他们的家族来。所以你看算得很准，巴路的子孙2172个人，没有讲大业，没有讲大概，很精准的。然后示法提亚的子孙372人，所以你看每一个我都把它放成红字，你看很精准的算到那个个位数。神对这些人看他们如眼中的同人，因为他们对神的爱，神纪念，神把他们的这个家事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让世世代代流传，世世代代诵读的时候呢，我们都为着他们来感恩，这些人他们对神的这些爱。所以你看，所以记载到这一些很精准，很精准。然后呢，然后呢有第二个的计算方法，我们接着看在39到42节的时候呢，他们就讲到还有按这个功用职责来分。那39到42节，那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他说祭司的数目就记在下面、哦、耶稣亚家的犹大亚的子孙937人也是算得很精准。还有英麦的子孙1052人、哦、OK， 巴斯富尔的子孙1247人、哦、那么哈林的子孙1017人。还有呢，然后到43到45节，还有这些做什么？还有利未人，还有这些歌唱人，都把他们什么很精准的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去想，利未人，祭司也是利未人、哦、这个支派出来的。那么在耶稣亚记给我们清楚的看见，利未人有没有产业？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回到家园里面，他们也没有产业。所以当时耶稣亚他们占领的迦南之地分地的时候呢，12个支派里面只有一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就是利未族。所以他们被分散在这个11个支派当中来居住，所以他们没有产业、哦、那神说神自己本身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他们有当中有做祭司的，有在圣殿里面做服事的，这些人没有产业。所以这些人现在在哪里？现在波斯，可能那边因为没有圣殿可以服侍，没有圣殿，没有牛羊可以宰杀的嘛，他们有的只有会堂，可能祭司只是最多、哦、在安息的时候站在台上来传讲神的话语。那可能他们在那边具有自己的，他们在以色列、啊、耶路撒冷没有产业， 但是在这个波斯巴比伦地方，可能他们有物质有产业，也可能有一些人因为没有东西做，可能他们有做其他的一些的事工，可能有赚了一些钱。所以想想在那边跟现在回来耶路撒冷，反而没有产业，如果是你，你会选什么？对，如果你现在在美国，你突然间有一个洋房，那现在你想到你回到一个很荒凉的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你要重新建造，你会去想什么？我现在有舒适的物质住啊，我为什么要回去耶路撒冷？那边利未人是没有产业，没有这些产业的，所以做什么？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上帝特别的对这些人，他们对神的那一种的爱心。所以呢，对这些利未人，还有利未人是做什么？负责看守圣殿的，看门的，负责歌唱的。哦，那么我就想起诗篇137篇哦，一到四节里面就讲到这些利未人，这些歌唱的人，他们的祖宗以前都是在圣殿里面做歌唱的人，在圣殿里面哦做歌唱的人。现在他们被掳的时候在巴比伦，他们在哪里？加巴鲁河边。他们坐在那里做什么？他说：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傍，在那里我们一起想起锡安就哭。为什么？他们被掳哦，被掳哦，被成为囚犯一样被掳，掳到巴比伦，然后现在也在波斯的统治里面，在外邦人的国家。他说：我们的情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在那里呢，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苦待我们的人要我们娱乐他们。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嘛。他说：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唱不出来。为什么？以前在圣殿里面负责唱歌，他们的本身他们的职业就是在那边是专门唱诗的。但是现在在巴比伦，在波斯，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改行业嘛，对不对？唱歌的，就好像今天我谁会唱歌，没有地方可以服侍，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在 hotel 的 lobby 唱歌，对不对？他们可以在巴比伦的那个苏珊城繁华的都市里面，他要做唱歌的工作，哪里不可以？都可以。在街边卖唱可能都会有人给钱，看见吗？他们可以改行业。但是这些人说什么？我们不唱。为什么呢？我们怎能在异地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们懂得他们的身份，所以做什么呢？这些人他们要回来，回来做什么呢？他们要在神的圣殿里面来唱歌。所以他们是做什么？还有是守门的。所以什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甚至看守的门的，他们都愿意。为什么？所以那种回归的心本出于他们对神的那一种的爱。所以按功用。那回归还有呢，那45到这60节就记载有另外的两种人跟着他们以色列人回来了。这些人是谁呢？回归的定义，那么和合本就叫做尼提林。才能提到这个尼提林是指什么呢？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呢做打杂的这些工人。这些人工人是谁呢？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些什么以前被以色列人占领的地方掳来的那一些人。所以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愿意做什么？愿意他们被雇佣，被雇佣然后在圣殿里面来做打杂的，可能是挑水，可能是清洁的一些的工作等等的这一些被以色列掳来了。所以基本因为他们是被雇佣的了，基本上呢他们有一些的薪金，都有给薪水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也被当时呢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那些人也在巴比伦那边。还有呢所罗门的那个王宫的那些的后裔，那个仆人的后裔，那边在王宫里面打杂的，也可能就是好像酒镇啊，好像那些在当中里面啊，每次主王的那个赐的啊，这些在所罗门王宫里面服侍的这些人，他们的后代的这些仆人，也当时全部圣殿被毁的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人呢，现在要跟以色列人也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他们的城墙。这些人是谁？外邦人啊，他们有本做什么？也是对神的那样的一个心，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些外邦人被掳到巴比伦，也现在一样跟以色列人回到什么耶路撒冷。他们可以什么继续做奴隶？这可能他们在巴比伦，在波斯，可能他们不是做奴隶， 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本钱，他做一些小生意，而现在他们也把这些放下，回来做什么？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继续的在什么圣殿里面来做什么泥提林，做打杂工的工作，还有这些服役的这些仆人，他们愿意，他们愿意。所以诗篇84篇十节说，在神的院子里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愿站在我神殿中的门槛上，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所以他们回归的心态是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从哪里来？我回到那边去。为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们不留恋这一个巴比伦，不留恋这样的一个波斯繁华的都市，苏珊城的那一种的繁华，就好像今天的我们的 Orchard Road 一样，我们的乌节路商业中心，他们不看这一些，他们的心是什么？我愿意回来，我愿意回来，回到荒凉的地方来做重建的工作。除了这个之外，接下来我们还有看在61节到65节，有另外呢是一些的祭司，这些是什么呢？无法证明，查不到他们的族谱的这些人，或者他们是谁，虽然是以色列人，但是找不到他们的背景。所以这些人查考族谱的记录64节却找不着。所以呢尼西米就有一个什么原则性，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跟他们妥协。没有，你找不到你的族谱，你不知道你的身世，对这些人他能够做什么？他的地算他们为不洁净，然后他们不能够做什么？做祭司。所以这些找不到族谱的立位呢，没有办法，他不能够说随随便便。所以尼西米不随便的，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一位上帝的仆人。所以他就什么按照原则说，既然你们找不到你们族谱，不知道你们的身世的话，你们不能够做祭司，你们只能够做什么？他们也算能不洁净，所以他们不可以吃这一些圣物啊，只等到用乌林跟土民来做决策的祭司兴起来。那当时呢，他们用什么？乌林跟土民是什么东西呢？那是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呢，那神就设立这样的一个祭司制度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用两个，就今天如果能华人的话，就讲到不寡，懂吗？有两个东西摇，好像占卜用的那个东西一样。所以当时他们就好像叫，所以当他们求问神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一些东西，重大事情来求问神的时候，他们这些大祭司就用这个乌灵跟土明。那乌灵土明代表什么？这样就讲，就代表光明跟完全，就好像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一样。所以当时呢，如果神不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这个乌灵跟土明呢来做占卜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并不表示，这边并不表示说神许可人来做占卜，所以不要随随便便我选配偶，我用这个来看看，不是。所以我们想，那这是当时呢，他们的时代所用的，当时时代所用的。然后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在继续延伸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最后乌灵跟土明不过是神当时启示他们的工具。但是来到新约，如果你去看初期教会的时候，当这个犹大出卖耶稣死了之后呢，那十二个门徒少了一个门徒，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用什么方法？他们不用乌灵跟土明了，他们用什么？抽签。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看见吗？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抽出谁呢？抽出马提亚来代替这个犹大，因为当时犹大去吊死了，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所以当时新约初期的教会就不再用乌灵跟土明，所以就慢慢的就作废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用这些，今天我们什么？有神启示的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读经就可以知道。还有呢，当时讲说等到有乌灵土明的祭司兴起来，这位祭司是谁呢？所以我们看见最大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呢，神所赐下来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呢，我们感谢上帝，今天不需要用这些， 让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由圣灵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数点百姓的话，从第七节一直到六十五节，他们有什么？有分类，回归的领袖，他们有做记录，他们的人数有多少？回归的平民人数有多少？祭司、利未人，还有刚所提的殿狱，就是尼提领人，跟所罗门在圣殿里面打杂的这些仆人的后裔，还有一些就是身世不明，全部多少人？66到67，他说全体的会众回归的有42360人。神也很清楚的把这个数目也记载在66节的里面。所以这42360人都是神眼中的同人，这些都是神看为宝贵。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本着爱神的心，放下在波斯很舒适的生活，很舒适的环境，他们愿意步行或者骑驴子走了800公里的路回到耶路撒冷来做什么？重建城墙，重建他们的家园，很宝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神还特别记录还有跟随他们的仆婢7337人，也是很精准的记载，还有男女歌唱者245人、哦、这些的人。还有最后呢，更让我们惊奇，68到69节所提到的回归，还有那一些什么牲畜，马匹736匹，驴子245匹，骆驼435匹，跟驴子6720头。看见吗？不单是人，不单是这些的仆人仆婢，还有什么？连动物呢都很精准的把它计算了下来。所以每一个愿意回归的都是本着什么？甘心乐意，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来建造。你刚才就讲，不是回到一个比波斯更华丽的都市，不是，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来做重建的工作。这些人是什么？他们肯，他们愿意，因为他们对神那一种的爱，对神的爱。所以最后呢，70到73节给我们看见、啊、他们愿意回来之外呢，那、啊、这边就有一些族长，有一些省长、啊、这些人他们有了一些钱的，当时在波斯他们有做一些生意，有做了一些钱或一些储蓄的，他们把这个金子，把这个银子，还有祭司的礼服，他们也什么奉献。所以呢，不单人数的计算，不单牲畜的计算很精准的数目呢，连所奉献的这些东西呢也都很精准的都把它记录下来，也没有讲到金子大概有多少，银子大概有多少，祭司的礼服有多少，没有，每一个数字都很什么很精准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在整个的尼希米记的里面，13章里面去看，你觉得第七章不重要吗？哎呀，都是在记载，在家谱，都在算人数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它有它很宝贵的地方，这边就记载了这一些人，为什么神一一都数算，连他们所奉献的神也一一的点算，神都一一的纪念。人有甘心乐意奉献的话，神说这个人爱神，神是知道的。你怎么有爱神的心？透过你的行动。你有爱神的心，透过你的奉献。你有爱神的心，透过你的什么心愿，神一一都知道。若有人爱神，所以求主让我们从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和宝贵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功课。这边可以功课说什么？哦呀，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今天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呢被波斯 OK， 他们允许他们回去，他们得着释放，被掳了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了，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除了不单得到释放的时候呢，当时呢可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可能有300万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回来的却有42360人而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数目？那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爱神， 所以神知道。所以呢，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不但被掳，他们现在回来得着自由，还有呢，他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他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他们的上帝。他们爱上帝，上帝把他们看为宝贵，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上帝也看他们宝贵，把他们这些的人数、家族的人数呢，清清楚楚的、一字不漏的、数目不减的，把它记载在圣经66卷里面的尼希米记的第7章里面，让我们世世代代的人都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也纪念他们的这一种的行动。瞎眼的眼睛被看见，他们看见的不是属世的东西，而看见是那个永恒，把自己摆上甘心乐意的回来重建他们的家业。所以呢，我们侍奉的动机怎么样，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有跟这些人一样吗？神这当中记载着尼提林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是以前以色列人把他们掳来的，这个他们都肯什么，我愿意跟以色列人回去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愿意回来，回来做什么？我还要回去继续在圣殿做什么打杂的工作，但现在可能我在波斯有生意，但是我都愿意的放下回去做，为什么？本次于什么甘心乐意愿意侍奉神的心态。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激励，今天让我们侍奉神，我们有随便吗？我们侍奉神，我们有没有像他们这样甘心乐意？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让我们能够晓得什么，在神眼中以致神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爱，而愿意奉献摆上我们的一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章给我们许多的激励，让我们学习像这些的人一样，他们有的可能是平民，他们有的不过是外邦人、尼提林人，他们有的不过是在圣殿里面做打杂的这些仆人、婢女，但是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我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跟尼希米他们一起去重建我们的城墙，重建我们的家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去学习，虽然单单在尼希米第七章里面看见许多的家谱、家族的人数的登记，但是看见这些人都是你眼中的同人，因为他们的人数都被你一一的数算，一个也不漏掉，因为你何等的珍惜他们，因为他们愿意在你面前，他们有这样一个对你的爱，就像保罗所说的，人若有爱神的心，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神啊，不但你知道，你更愿意把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智，你把它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以致我们世世代代诵读的时候，我们纪念他们所做的，我们纪念他们所付出的。主啊，让他们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使我们也在我们的服事的岗位上，也在我们奉献的态度上，我们能够学习像他们一样，他们愿意的把自己甘心乐意的摆上，他们本着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心。主啊，就求你激励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我们也从罪当中被掳的，我们已经得着释放，你开了他们的眼睛，求你今天也开我们眼睛，看见你话语中的宝贵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我们好好的回想，我们好好的在你面前认罪，我们再次在你面前回到你的面前，对上帝你说，神啊，我爱你，让我们用真心，我们用行动，我们付出，以致我们也一样的被你看为你眼中的同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帮助我们，使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跟随你，永不退后。我们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下礼拜我们是第八章，所以可以的话，你们在家里面去看，这一段的经文。